大家晚上好。今天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这个 B28 就是149页前面两段文是上个礼拜我来不及引给大家的那但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说过了啦所以我就把这个149页这两段文的出处补给大家那大家回去再对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好，那今天我们从177课本177页开始那上个礼拜因为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有把这个中间书本的177页的中间色事分的这一段文讲很快所以就是有一些地方今天还是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瑜伽师地论卷88这里提到修集涅槃之粮略有三藏，对不对那其中这里有阿拉伯数之一跟阿拉伯数之二，那阿拉伯数之二的地方有提到说，圣者如果将要命中的时候有两种相第一个是诸根成净，第二个是蒙佛所记，有没有？那诸根清净呢，如果是我们看披寻记的解释，它就解释得很丰富，那如果我们当的是一个一般的解释呢，就是澄净就是不会有六根，就是非常平静的意思非常清净的意思。那所以诸根清净呢，澄净呢，就是它不会有任何的临终的这种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诸根不清净的状况或者是眼睛看到这一些墙壁会移动啊，大家应该有听过嘛就是眼根会败坏就是很多凡夫如果没有修持到一个程度，临终的时候都有临终业现前嘛。临终业现前呢，有些人临终的时候就会看到，其实他是有一些是眼根或者是他的幻境产生。那最近我就是有听到一个朋友他因为肺部急性炎肺部急性炎，急性肺炎那所以他住院之后呢，然后他就有这种现象，因为他暴瘦暴瘦之后他就有这种现象，他住在医院里面，他看墙壁呢，他觉得那个墙壁会跑动会走动，那其实墙壁没有走动的嘛，对不对？但是他的感觉很真实的，那墙壁会走动。那这种就是临终的时候诸根不澄净诸根不澄净就是有这种情况那澄净的话是不会，像在阿含经大家应该有听过，有一个比丘他被毒蛇咬死咬了中毒还没有死，但是舍利弗刚好去他的疗房看他，那舍利弗就很奇怪说，你被毒蛇咬了，为什么你还是诸根澄净呢就是不会有那个不会有毒素在脸上这样。那这个尊者就跟舍利弗说，因为他已经是阿罗汉了，所以圣者他临终不管他是遇到什么状况他还是诸根会澄净的，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是修行还是有它的一种表现，在表法上还是很跟一般人不同。那另外一项呢，就是蒙佛所记。那蒙佛所记的话，我有引给大家这个补充讲义144页这里有提到由三种相，佛为过去一切圣者记别圣性，或者是为了种性满故也是记别那所以就有同学问说，为什么阿罗汉他能够自知不受后有，为什么佛还要受记那这个记别这个受记呢，在九分教里面呢，它就是记说的内容来的 就是受记啊，或者是记别，在九分教里面的其中一个叫记说。那这个记别呢，或者是受记，其实它是有几种的。一种就是佛为这个修行人，佛陀用天眼说，诶，他死了之后呢，他将会投生到哪一道，那这个就是佛能够记别他投生哪一道。那另外一种记别呢，就类似这里所讲的记别，它不是佛陀受记他当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不是这样的意思哈。他这个记别的意思就是，他有些圣者也许他病死了，或者是他舍报之后，或者是佛陀用天眼就知道说，这个出国圣者他将会舍报，今天会舍报。那这种记别的话，就是佛的功德力因为比阿罗汉还要高嘛，所以他能够知道这个尊者他修到什么程度啦，所以可以知道说，他舍报之后其实他已经证到恶果，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所以这种记别跟受记成佛是不同的，跟受记成佛是不同啊。所以这里的记别就不是指说他受记他当得出国啊，这样啊。那这里呢，我们看补充讲义144页这边啊，中间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这里就是解释我们的四事分啊，就是由三种相过去一切诸佛为圣者受记啊。那这三种相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就是一二三啊，就是出果二果三果。那正净记别就是这个预留果啊，就是出果啊，由得见到四正净故啊。那见到之后呢，他得到佛法身界四种正净，所以他就证得出果啊，所以叫正净记别啊。那四正净就是上面圈圈那个地方有啊。再来喜处记别的话，就是二果啊，他将得根本定以受少喜故。那这个我想他也是针对就是普遍上来说啦啊，因为圣者的根性有些时候是他还没有正果之前就已经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对不对啊？所以他如果是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出果以前，我们现在就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了，那但是当我修八正道之后呢，我如果能够断烦恼啊，正果的时候呢，它是直接就到三果啦。它直接就到三果，它不用正出果、二果、三果这样，不用，它直接就是正这个正性离身的时候呢，它直接就三果。但是大家会问说，那它这样子跳过去，它中间出果、二果有吗？有的啦啊。只是说因为它是很快速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修惑啊，在凡夫位的时候它已经断了，修惑就是这一种啊欲界色界的烦恼嘛，它已经断了，所以它如果是平常我们修禅定呢，其实它还是功不唐捐的啊，功不唐捐啊，所以它会我们证道的时候它就比较快。那这里所讲的情况呢，它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所以它可能只有净分定或者是味道地定。那它证了出果二果之后呢，二果之后它还没有根本定啊，根本定就是初禅以上，它还没有根本定，那所以二果开始呢，它就慢慢要断修惑，修惑就是属于禅定的部分的烦恼啊，要断除。那所以呢，他慢慢就培养他的定力，将要得根本定。那到三果的时候呢，随念记别这个地方就是已得根本定，有没有？所以三果就是断完所有的欲界烦恼、欲界惑，所以他一定是有色界定或者是无色界定。所以三果的圣者哈，他全部断完欲界的烦恼。大家知道吗？我们在正果跟断烦恼，它是成正比的啦啊，就是正果跟断多少烦恼，它是能够成正比的啊。那我们说烦恼有分欲界烦恼、 啊，欲界惑，还有上二界啊，就是色界、无色界惑啊，这个我想大家都有听过。那正果也是如此，如果他完全断完这个欲界惑的话，他就是三果圣者啊，就是三果圣者。如果他完全断除上二界惑，就是四果圣者。那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大家先有这样的认识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阿拉伯数字三啊，这个种性满故，但即物类，有没有？那这个种性满就是阿罗汉修果满啊，就是阿罗汉位啦啊，叫种性满啊，阿罗汉位。那他是住在有余依涅盘界，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要增受行方能成办。我不知道这个辟寻记的注解有没有，因为它是根据这个瑜伽师地论卷八十这里所讲的，我没有查回去。如果按照这句话来说的话呢，阿罗汉如果他要继续修成佛之道，他就要增加他的受行方能成办。因为阿罗汉他如果死了之后，他就不受后有嘛，不会再轮回。那如果他要修佛道的话，他就要怎么样，增加他的受行，就是寿命要增长啊，他才可以成办。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卷八十这里有提到回小向大的思想啊，我没有查回去啊。不过以这句话来看的话，好像是有哦啊，嗯。那世尊多分依此密意说言，物类善男子啊，所以这个物类就是指人呐，这是指人啊。所以淡记物类就是淡记这一些友情，就是正世果的友情的意思啊。所以这一类善男子呢，他如果要增加受行，他就要修四神足。四神足就是欲情心观，那能够住一劫或者是超过一劫啊。那这个是种性满故这一段啊，嗯，好。然后我们回到课本是177页的下面啊。那165经大正章是53经啊，前面比较简单，待会重要的经文我再请大家念啊。我们看最后一行，那这部经提到佛在乔萨罗国游行啊，在这个萨罗村啊，萨罗聚落啊，在一个深树林那里住啊，请看178页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村长啊，这个村长是一个大姓的婆罗门啊，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大家庭啊。那听闻这个四种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四家大姓啊，那剃除须发，着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成无上菩提。那就是这个村长啊，他听到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舍家啊出家成佛，那游行到我们这个村庄来，那又听到呢什么呢？第二段啊，说这个沙门曲坛他的相貌、名称、功德都是名闻八方啊，那有种种的名号啊，如来应供等等啊。第三段，那于诸世间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中，那世尊能够大智啊，能够智证，他是已经断尽烦恼，不再受后有，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确定的宣言啊。那化现的地方，为世间说法啊，释迦牟尼佛啊，为世间说法，初中后善。善意善位啊，存意满境， 泛行清白，演说妙法啊。那所以呢，我应该要怎么样呢？去看他，前往他住的地方，还有呢，恭敬礼拜他啊。所以应见应往敬事啊，就是刚刚我所讲的。于是呢，他做这样的思维之后呢，这个村长啊，就严驾就是他准备好车马啊，那带领很多随从，那拿了很多宝盖啊等等，往佛所住的地方啊去恭敬奉侍啊，就是礼敬师尊。那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就下车到世尊的面前，向世尊问讯啊，然后在旁边坐，那就跟世尊请教问题啊。还没有进入内容之前呢，大家划线的地方啊，佛陀说法是初中后善，这个初中后善到底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今天的那一份哈。150页补充讲义150页有找到吗？有哈，最上面那一段，它每一个词啊，瑜伽师地论都有解释的，很夸张哈。初善有看到吗？初善它也解释，中善后善每一个都有解释哦。啊，那初善是什么呢？他说听闻佛开示的时候升起欢喜心啊，那中善就是修行的时候没有艰难，离于二边，行中道行，这个是中善。前面是听闻，后面是实践。后善呢，就是就近离诸垢，以及呢一切就近离欲为后边故啊，就是其实简单讲就是后善就是断烦恼啦。啊，远离成垢的意思。所以初中后善的意思就是佛陀所说的法呢，就是第一个听闻的时候欢喜，第二修持的时候呢合乎中道，第三后善的时候呢能够带领我们到究极的解脱的一边啊。那这个就是初中后善啊。那经文的善意善位是什么呢？那如果按照补充这里看的话，就是意妙文巧，有没有啊？不同的翻译了哈。意妙的话就是能够引发利益安乐啊，就是我们说法能够让听众呢引起这个修学佛法的一个动力，那他只要去实践的话，他就能够体验到佛法的利益跟安乐啊。文巧的话呢，就是善集罪名声等，以及语句圆满故，其实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善巧的运用语言啊譬喻啊这种文字啊等等来描述这个正法啊。在我们的阿毗达摩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譬喻师叫做马明菩萨，大家有听过吗？听他有一个传说，马明明教的明啊，他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就是因为他说法太善巧了，善巧到连那个马听到呢都一直在那里叫啊，就是非常欢喜的意思啊，所以叫马明菩萨啊。嗯，所以说法如果说得非常善巧啊，大家是非常欢喜的啊。嗯，那再来经文纯意满净有没有？泛行清白，它也是有啊。演说妙法这些，它都有解释。圆满清净鲜白啊，它是纯意满净啊。差不多啦，意思差不多。那泛行谛听应善恳道啊，那这一个就是经文比较没有啦，经文比较没有。纯意满净泛行清白啊，圆满清净先白。圆满的话就是，不是，从第六开始哈，纯一 就是佛所说的法不跟外道共的啊，跟外道不一样。第七的话，无限量，最尊胜啊，纯意圆满，清净鲜白。那清净的意思就是自性解脱，鲜白的话就是相续解脱。那相续解脱，这个相续通常指我们的身心啊，啊，指我们的身心啊。那自性解脱的话，应该是指这个法本身就是清净无垢的啊。好，那我们回到课文，回到课文，课本的178页啊。所以一般我们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这里所解释的初中后善啊，就是我们说法初中后善的意思，有些人可能会把它解释为，诶，我们比如说这一场一堂课开始的时候呢是欢喜，中间的时候中断欢喜，那结束的时候又皆大欢喜，可能有些人会这样解释啊。但是瑜伽师地论并不是这样解释的，瑜伽师地论说初是听闻的时候欢喜，听闻之后呢大家要回去实践的嘛，对不对？实践的当中依于中道，这个是中间，后善呢才是究竟的解脱。所以定义是蛮深奥的啊，跟我们一般文字上的理解还是有点不同啊。所以说法要说到别人欢喜，欢喜之后呢要懂得依中道而生活，乃至解脱烦恼，其实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最近因为我有一个新加坡的同学啊来我那边住几天啊，他是我们福研毕业的啦啊，但是他跟我很有缘，他毕业之后呢，因为他身体很多病，他就跑到南京去念中医，那刚刚才拿到这个中医的博士，对，拿到博士读了11年，那他特别拿他的战袍来跟我拍照，这博士袍啦哈，拿来溜龟跟我拍照。我们其实是很少联系的，但是他有事情他就会找我啊，就是我们网络上联系。那在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呢，就是因为他做义诊做很久啊，在新加坡，他说现在他出家久了，慢慢看到生老病死啊，他不会太，他说看生老病死看多了呢，你就不会太在意这个世间的一切啊，包括自己的色身，包括这种人我是非，你会觉得那个不过如此而已啊，不需要太在意。因为他说啊，他遇到有几个病人本来是美满家庭的，但是只要一生了一场病啊，全部都改变了，而且很快就结束了生命啊。所以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个同学生病啊，一个朋友生病，那所以我自己也感触很多啊。因为本来是上个月看他好好的，然后暴瘦一个月之后，我差一点都不认得他了。啊，所以佛法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啊，我们有这样的机缘来闻法学习，其实是很有福报的。老实讲，外面有很多人啊的生活或者是这种遭遇啊，身体的痛苦不见得都能够这样的如意啊，那所以大家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啊。好，我们来看经文。那178页中间，那这个村长啊，我们说这个聚落主啊，他来找世尊之后呢，他就直接问世尊说，沙门瞿昙何论何说，你到底是说什么道理的？那佛陀就跟他说， 什么呢？我论因说因啊，这几个字是很有名的，很出名的哈、啊，嗯。那他就跟佛陀问说，什么是论因，什么是说因啊？那佛告婆罗门说，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啊。那中文字很奇怪哈，它这个即放在中间，放在前面跟放在后面意思一样吗？即世间是什么？啊？即世间，即起世间嘛，我们说对不对？那世间即呢？世间即呢？已经怎么样？你们说不同。现在我问你们，又静静的。如果你看到经，你如果以下面的经文的解释是没有差别的哦。如果你按照下面的经文的解释，佛陀并没有去区别它即世间跟世间即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你在经文看不到有它的不同，色事分的解释也没有去区分它啊。所以我们现在先不要那么那个先那么复杂去把它想成不同了哈，我们就把它先看成一样好了哈。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啊。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圈圈啊。那婆罗门就问佛陀说，那怎么解释这句话？那佛就告诉婆罗门说，好，我看这一段给大家念好了，因为这两段比较重要啊。婆罗门白佛言，世尊，云何为有因有缘？四者大苦聚集，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婆罗门，是名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好，先到这里哈。那佛告婆罗门说，愚痴无闻凡夫，色的即跟灭，还有色的未幻离，因为不如实知，所以会产生爱乐、赞叹、懒惰，然后心住，对不对？你如果只有看这里哈，就是爱乐于色、赞叹于色、懒惰心住，感觉好像只有三个，对不对？好像三项。但是如果你看这个179页哈，你看179页的第五行，179页的第五行，如果反面来看的话哈，比于彼色不爱乐，不赞叹，不懒惰，不留住，几项啊？四项，对啊。所以如果你看经文，你如果没有两边看哦，也许那个项目你没有能够抓得这么准啊。所以如果是愚痴凡夫的话，他爱乐啊、赞叹、懒惰跟留住啊，或者是住着啊的意思啊。那就能够呢，就会让我们导致什么取着，因为取着而产生造业，这个有就是造业啦哈，这个有就是造业，然后有了之后呢，就会有生老死啊，生老死，那这个就是五知缘起啊，这个就五知缘起，所以最后这句话呢，提到爱过来是什么？取，然后呢有生老死啊，那现在它是这个就称为五知缘起啊， 从这个开始。那这里的有呢，一般我们就称为业有啊，业有。那所以我们如果懒着爱乐赞叹这个五蕴，就会让我们导致烦恼啊。这个五蕴啊，很容易让我们产生懒着的啦，对不对啊？那不管是粗的或者是细的都很容易。有些人他不重视这个色身，但是他很重视感受啊，所以你讲话稍微大声一点，他的心就睡了啊。嗯，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他的感受很强，但是呢他的什么想运又很弱啊，等等，就五运每个人的偏重都会有点不同啊。嗯，好，我们再看179页，我们看第三行，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好，这一段大家念一下。婆罗门白佛言，云何有因有缘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佛告婆罗门，多闻圣弟子于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如实知，如实知矣。彼色不爱乐，不赞叹，不懒着，不留住，不爱乐，不留住故，则爱则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恼苦灭，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婆罗门，是名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好，好了，可以了哈。下面就比较简单了哈。那圣弟子这里就是反过来了哈。如果我们对于色，就是五蕴啊，即灭未幻离如实知，就不会受他的懒着啊，受他的束缚。所以这里其实他的关键字都是爱呀。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的话，就是爱是关键字。你看如果爱灭的话，就是什么后面全部都灭啊，对不对啊？所以爱是这部经的一个关键啊，关键字啊。嗯，那最后一段呢，就有提到说婆罗门，是名论因，是名说因啊。那婆罗门就跟佛陀说，我现在世间这个事业很多啊啊，要回去了。那佛陀说好，那你就回去。那这一个婆罗门就没有正果了，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对不对啊？佛陀讲完这部经他就回去办事这样啊。嗯，所以什么人都有了哈。嗯，好，我们来看色事分的解释，请看下面哈。我们看复次啊，佛陀略有两种甚稀有法啊。第一个就是令未性者令性，以性者令增长啊，就是这两种啊，它能够让还没有信仰佛法的人啊能够产生信心，已经生性的呢就能够让它增长啊。然后速于圣教令得悟路，能够让他很快的证入圣道。那下面呢就有提了三种相，第一个是大师相，就是佛啦哈，这个大师就指佛。再来的法教相，还有以正德第一德相，这三种相下面会解释哈。嗯，那佛有这三种相，所以能够什么呢？普于十方，美妙声称，广大赞颂，无不遍满啊！就是佛的这一种称誉啊，遍满十方啊。再来呢，就是能够除遣无因论跟恶因论，摄受一切说正因论。所以大家把这个无因论跟恶因论哈、啊、圈起来，还有正因论，有这三种哈。啊，无因论就是偶然论啊，啊，无因就是偶然的啊。比如说，有些人说，哦，我跟你那个能够相识呢，是偶然的啦，啊，你觉得是吗？是啦，在街头的角落偶然遇到是偶然，确实是的。但是其实呢，会相遇啊，会在一起，还是有因缘的。 还是有因缘，不会说偶然的无因无缘啊。嗯，那恶因论呢，它就包括两个，一个就是邪因，一个就是非因即因啊，两个啊，邪因还有非因即因。那这个待会我们在补充讲义里面有详细的说明。那佛陀呢都是谈正因论，所以说我论因所因啊。那佛陀说什么呢啊，他说无因论跟恶因论啊，那这两种恶论呢，那即使是有漏的凡夫啊，就不管是追求人天善道，或者是还在修行解脱的这一种啊，有智慧的佛弟子啊，那这个我在想有可能是指有漏凡夫啦啊。那他说尚非欲往人天善去以及乐解脱中诸聪慧者甚解依处啊，就是说这个无因论跟恶因论啊，其实连这一种追求善道或者是有漏的凡夫都不会觉得他是对的啦啊，都不会觉得他是对的，更何况其余当所去路。这个其余我觉得有可能是指圣人，就是连凡夫啊，就是修善道的人或者是有漏学习修行的人都不会去听这一种无因论或者是恶因论呢，更何况圣人啊，更何况圣人。那说正因论呢，是跟这个相反啊，跟这个相反。好，那下面呢就解释这三种相。第一个就是大师相，有没有啊？大师相，这里的标号好，我觉得不是标得很好哈。大师相大家自己标写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那上面的就把它去除了哈。那大师相就是第一个相啊，就是佛的如来应供正等觉等等啊的名称。第二法教相啊，法教相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初中后善，有没有？善意善位纯意什么？纯意满净清净先白啊。好，那在第三正德第一德相啊，请看180页啊。那第一德相是什么呢啊，我们看180页啊。他说于一切此事他事自然通达成佛啊，此事就是欲界，他事就是色界无色界啊。就是佛陀他能够对于三界的这种烦恼能够断尽啊，能够自然通达正德解脱啊。第三行，现在过去二世当知是名现在过去二世别故当知是名第二差别啊。那这里有这样的分别啦啊，第一差别跟第二差别。再来就是佛也称为自然，他不用老师的自然觉悟。第三呢就是作证佛有六种神通，现世所得，现法所得，就是现世佛陀证得六种神通。再来是圆满，在诸有情中佛陀是最第一的。第四开示啊，就是佛陀证得的这一种第一性，我在想可能是指诸法实相啊。佛陀对于这个诸法实相自然了知，而且他能够开示令众生了解啊，所以叫做开示啊。所以这个第一性，我在想有可能是指缘起或者是诸法实相啊，嗯。那佛陀都能够开示的恰到好处啊，初中后善，嗯。那这个六种神通啊，六种神通在瑜伽师地论的注脚19，就是神境通，有没有？宿命神境智、宿命智、天耳智、生死智、他心智跟漏尽智啊。 那大智度论他就把这个漏尽智呢解释的跟别人不同的，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好像没有什么不同，阿罗汉也有漏尽，但是在大智度论的解释啊，他就有一点不同了，他把那个漏尽通怎么解呢，他把漏尽通这样子解，他是用大小圣来区分的。他说漏尽通有两种啊，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烦恼断尽啊，烦恼完全断尽，但是习气还没有尽。第二种呢就是烦恼跟习气全部俱尽啊，全部断尽。所以大智度论呢他就分说，这一种烦恼断尽习气未尽的是无生法忍的菩萨啊，无生法忍的菩萨。那烦恼跟习气都全部断尽的话，这一种漏尽通只有佛才有。这样，所以他大智度论有这样区分啊。啊？没有。依照般若经大智度论来说不是啊。那无生法忍他只有断尽烦恼，跟阿罗汉的程度相当，但是他还有习气啊，还有习气。为什么无生法忍菩萨要留习气呢？大智度论解释说，因为这个习气能够让他去受生，流祸润生，其实是留习气润生啊。这个习气不会招感生死的，它是随愿去投生的啊，随愿往生。所以瑜伽师地论跟大智度论的一些说法还是有一点不同啊。好，我们再来看182页。不是，还没有。我们看补充讲义144页啊。上个礼拜的啊，补充讲义144页的最下面啊，我要补充导师的论因说因，对吧？论因说因这个地方啊。好，内容在145页啊，145页。这个是佛法概论的内容啊，导师佛法概论的内容。我们看145页啊，补充讲义。那以有情为中心，论道自他心境悟我的佛法，唯一的特色就是因缘论，有没有？那这三个啊，自他心境悟我呢，这是由小到大的。我想问大家，哪一个范围最小？哪一个范围最小？啊？悟我啊？悟我很小咩？山河大地跟我很大呢？啊，心境啊，心跟境最小啦，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啊，这个范围是最小的啦。啊，心跟境是最小，智跟他就是我跟外在的友情，这个是第二嘛，对不对？那再来我跟山河大地，就是物跟我，这个范围是最大。所以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吗？佛陀的缘起观呢，它是由小扩大的，由小扩大。所以我之前不是有画过图表给大家，对不对？啊，心境呢，就是心境是最小的。导师是用心境的哈，导师在别的地方是用身心的，他是用身心。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自他。最后一个层次才是物我啊。 所以在阿含经他非常重视五蕴啊，一直讲五蕴无常无我，就是主要就是我们先了解身心的缘起，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控好自己的五蕴身心，怎么去跟别人那个，对不对？怎么去教化别人呢？啊，怎么去感动别人呢？所以从自己的心境或者是自己的身心开始做好，自己以身作则做好之后，我们才能够扩大到自他，然后再扩大到山河大地。所以佛法的缘起啊，它不是哲学啦，它一定是从我们自己身心开始。所以有一些人说，为什么我讲话他不听？你们知道理由吗？为什么我讲话他不听啊？你要反省一下，你是为什么你讲话别人不听，为什么他讲话人家听？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学佛的人大部分把我们的心力呢都投资在外面，很少呢回观反照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如果不检视自己的习气啊，自己讲话的态度、生活习惯，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24小时里面可能让别人起烦恼的已经有23个小时。因为你连睡觉都打呼，吵到隔壁的人都睡不好，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虽然是不是有心的，但是别人也会种下不好印象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啊，我们自己的那个照顾自己五蕴身心，其实是一门功夫来的啦。如果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的五蕴身心，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身口意的表现就会让人家看在眼里，就会怎么样，处处感动啊。我们不必说法，也让人家很感动啊。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那如杂含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他说佛陀说，我论因所因，有因有缘即世间，有没有？那一直到有因有缘世间灭啊，这个就是杂含53经。那下面就是导师的开眼了，你看导师就写了很长了啊。如果我们只有看这个经文还有44分，我觉得还是太少了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引这一些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啊，那待会再继续啊。